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讲176页，关于文殊法门的这种出格的这些教学，龙叔怎么样来对他做一种诠释，让他能够不要产生一些误会，或是误解。好，我们看导师，这个刮胡国字义啊，那这边导师说呢，文殊法门与般若是同源而异流。这个同源，同什么源呢？在导师在初级大圣之起源与开展那边有谈到啊。应该同源于原始般若，然后般若法门它就继续发展出下本、中本跟上本这样的一种教学。另外一支呢，就发展成文殊法门那这种文殊法门之后就异流，它有不同的发展景象。那后面导师说，这文殊法门呢，每说烦恼即菩提，在般若法门不太这么说它通常都是双重否定，不垢不净，它不会说清净就是杂然的烦恼即菩提，它不太做这样的一种文字的这一种表述。所以这异流大概很重要的差异，比如说就是烦恼即菩提啊，跟般若法门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这个就举经的例子了。文殊法门经中，这是《诸法无形经》里面就谈到呢，贪欲是涅槃。慧痴亦如是，也是涅槃如此三世中，有无量佛道这个道字，导师在初级大圣有讲到了在早期的翻译，道是菩提的意义，不同的翻译了可以了所以佛道就是佛菩提佛菩提，所以贪嗔痴有就是菩提嘛，烦恼就是菩提好，那龙树菩萨怎么样解说这些文句呢那导师先从他对这个欲的态度先说明可以了也就是到底龙树对欲的态度是如何那大家才不会把它误解成他就是对他所讲的话会对他产生一种误会了懂意思了好，所以老师先说明龙树菩萨对欲的态度是如何。那他引的是自论当中提到三种菩萨对欲的态度那这三种菩萨引文出者，第一种呢，那如是人受五欲，刚开始，那后来呢，舍离这个五欲，然后出家得菩提道那这个是一种，这个就是世尊嘛在家的时候享受种种五欲，对不对之后就出家得菩提。第二个呢，大功德牢固，就是还有大功德的而且是牢固的。 出发心时呢，就断于淫欲，男女之间的这种欲，一直到成佛。那这样的菩萨呢，出发心就断淫欲，那这一种菩萨或是法身或是肉身，或离欲或未离欲，这离欲未离欲什么概念？这离欲未离欲可能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了。那从法身肉身离欲未离欲，这边给大家一个例，这是《大智度论》里面的一段文啊。他这边有讲到离欲跟未离欲的一个用词，那他指示的是什么呢？这边就谈到呢，就是上所赞诸阿罗汉，这《般若经》赞叹种种阿罗汉嘛，那阿难不在其数，为什么呢？因为他还在学弟。什么叫学弟呢？学长、学弟不是这个哈，还在学的那一个的阶位，不是阶段而已。那这有特别的指示了哈，就是阿罗汉是无学，对不对？阿罗汉之前，但是学是要入圣流的，这样的人才叫学弟啊，懂意思？那凡夫啊，不能算在当中啊，就是在圣者当中有学弟，有无学弟，可以了啊，懂意思吗？啊，好。所以这个离欲未离欲呢，就是断尽烦恼跟未断尽烦恼，就是在大智论的一个用法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啦。好，所以这样的菩萨断淫欲，他或者是已经断尽烦恼，或者是还没断尽烦恼的一个状态，或是这个已经成就法身的，或是还是在肉身的阶段。那第三种呢，清净法身菩萨与众生同事，就是跟众生做同样的事，他们在那边 happy， 你也跟他们 happy， 享受无欲而摄取之，但是他们是一种视线的啦，懂意思啦。这第三种，后面导师有解释。第一种呢，就像世尊先享受五欲之后出家，那第二个我们看到177页，第二类的呢，就是从出发心就常作童真行，然后呢不与色欲共会，就是不会跟这些欲呢相连结啊，会去做这些欲的这些事情啊。那也就是发菩提心以来，生生世世过着清净梵行的生活，然后即使得了无生法忍的法身菩萨也是这样哦。那这跟第三类有不同哦。第三类他还会视线去受五欲哦，这一类没有的哦。所以法身菩萨不一定要受五欲了哦，享受五欲，这一类的就没有哦。好，那接着导师就引了一段《大智度论》的文哦。那这边就有人言啊，菩萨虽受五欲，心不着故，不妨于道。这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啊，现在坊间也很多这种讲法了嘛，啊，不要执着，是吗？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是吗？那龙树是反对的了，那第二段引文，菩萨应作童真 修行犯恨，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犯恨或犯行啊，犯行菩萨不着世间故，速成菩提菩萨道。若淫欲者，譬如娇妻，难可得离。哦，所以导师就解释了，哦，就是有大圣人以为受五欲对修道是不妨碍的，哦，只要不执着，哦，而且还可以当作修行，是吗？哦，在欲中修行，哦，导师说想要修行又放不下这些欲才会这样子了，哦，这个就是那一些人才会这样子讲了，哦，好，所以但是导师说第二个对这种见解龙树他是不以为然的，哦，他认为始终修童真犯行是能够速成菩萨道的，也就是成佛要容易的多，哦，所以跟可能大家在外面有时候会去别的地方去听经啊，哦，可能就会有听到这一类的，是哪一类呢？就是不要执着就好，是吗？哦，五欲还可以，还是可以，哦，enjoy 是吗？是，那老师说龙树菩萨是反对的啦，哦，反对的，反而是像有一些地方，他们就是说你这种不执着容易成就，是吗？刀枪不入嘛，哦，越是诱惑了越要去试炼，是吗？哦，好像有这种讲法，也能够突破这种最诱惑的，那当然就很快就成就了，是吗？就倒得比较快，哦，我们不要讲太多啊，要是会得罪很多。但就是说这种之前在学佛也是到处去听经嘛，哦，那确实这种说法在坊间还蛮普遍的，哦，就是像导师提倡，导师依据龙树菩萨的主张啊，哦，提倡应该要修犯恨，哦，要做就是依着世尊的这种正常的，哦，他不太赞成那种疯疯癫癫那一种方式啦，啊，你说他是用大修行人的模样，但是导致说这种弊病太多了，大家会有样学样，坏样的，而不是好样的。好，那导师接着呢就引龙树菩萨传来说明为什么龙树菩萨会有这样的一个主张，跟他的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龙树传说呢，他跟友人到王宫去淫乱，差一点被杀，据说他会隐身，然后就去淫乱后宫，那个国王就很生气，那有大臣就说你要抓他们有一招，怎么抓呢？在地上铺粉，因为你隐身，但是你踏过的地方还是会有足印的，所以就设这个的铺粉，他们来之后就看到主机就一就去砍杀嘛，我们看不到就是随便砍，就其他的朋友都被砍死了，龙树菩萨他的命大，他躲在国王后面。大家就不敢去向国王那边去砍了，所以他就活下来，逃过一劫，所以这才感到欲为苦本的出家，所以龙树有这一番经历当然会称赞始终修犯行，而且这样的一种始终修犯行在第二类的菩萨呢是大功德牢固，是有大功德的人，不是一般人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修为啊，大多数都是先受五欲，然后才出家，你一发心发菩提心以来就 就断淫欲，这种很少的哦，大部分都是要慢慢断的了哦，但是绝对不会边修边享受五欲，这是龙树反对的了哦。好，那先受欲而后出家应该是最一般的。好，第三类是法身菩萨，为了摄化众生，所以会享受五欲，像维摩诘长者那样。但是导师说，这个是大菩萨的善巧方便，他不是真的去享受五欲，他没有欲心啊，他只是示现而已。要跟大家做朋友嘛，让大家在那边跳舞，他也跟着在那边跳舞哦。但是他的心是清，因为他是法身菩萨的嘛，已经没有烦恼了，对不对哦？所以不是初学者所能行，就是示现欲乐哦，受五欲哦，但是心是清净的，这哪里是这个初学者所能够办到的呢？哦。所以上面先谈导师那个龙树菩萨对欲的一个态度哦，基本上呢就是对欲是要离的，是吗？哦，在修行初学者了哦，在修行过程当中，那这三类菩萨能够一发心就离欲的是最好哦，不是离淫欲的，主要是淫欲的男女的欲哦。好，那再来。就解释烦恼即菩提哦。那烦恼即菩提怎么理解呢？那老师这边就引《大智度论》的文，这边说呢，因缘生故无实啊，哦，就是这个法是因缘和合而升起而存在的，它没有一个实性，实性就不会变。就不受因缘支配，你受因缘支配那就是无自性，就是无实，不从十方三世来是法定相不可得，这种定相就是自性，定相不可得，何以故？一切法入如故，若不得是无明定相，即是智慧，不名为痴。是故痴相、智慧相无异，异就是离异啊，或是别异啊。痴相，痴的实相即是智慧，取着智慧相即是痴啊。就是一切法呢，入如啊。一切法定相不可得，所以我只要能够不去执着无明有这样的定相，也就是举无明为例，不去执取法有定相，那这个就是智慧，就不明为痴。虽然我们观察的身心还具有这样的一个无明烦恼，但是我们观他实相不可得，对不对？那就当下就是智慧了，不名为痴。所以智慧痴相跟智慧相无异，对于痴的法能够观定性不可得，那就是智慧了嘛，并非离开这个愚痴的而已，别有智慧这样的一种相啊，是对痴烦恼，对他观察定相不可得，就成就这个智慧了嘛啊，并非离开这个痴，别有一法名为慧啊。好，诸法如入法性中，无有别异。愚痴实相即是智慧，若分别着此智慧即是愚痴。所以愚痴跟智慧呢，它可能都发生在同样一件事情上面，对不对？你对愚痴 这个心所法观他定性不可得，你就是智慧了嘛、哦、那你对于所谓的慧的这种分别觉者这样的一种心说法，对他取着，那当下就是痴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如是愚痴智慧有什么别意呢？就没有别意了嘛。你智慧也可能是痴嘛，你取着智慧就是痴，对不对？那你痴也有可能是智慧，你只要不取着痴，有定向、哦、好。那导师说龙树的解说是依据释义梵天所问经所说、哦、那释义经呢说明如来用以五力说法，就是五个方式了，五个方式来说法、哦、不是五个，这五力相当于四悉檀、哦、就他说法有四种目的、哦、或是意义、哦、那这一个所谓的烦恼即菩提这一种的呢，这是所谓的随疑、哦、那随疑呢基本上大概跟四悉檀里面所说呢，就是对治悉檀了。哦，这导师在初级大圣行愿开展里面有提到。哦，这五力呢，给大家看一下。哦，就是言说随以方便理趣跟大悲。哦，可以吗？言说是一，随意是二，方便是三，理趣是四，大悲是五。那随意言说相当于世间悉檀，随意相当于对治悉檀，方便是相当于为人生善，理趣是第一义、哦、大概是这样子。给大家看出处啊，大家就不用抄、哦、这个是在初级大圣国家的起源开展1235到1237、哦、1000多页了，在后面的啦、哦、在后面。那这五力呢或者是四悉檀基本上就是要去解说这种 一切大圣佛法有一些内容看起来是矛盾的、哦、或是怪怪的这一些、哦、那所以提出五力呢来对大圣经提供正确的理解方针、哦、可以吗？大圣经那这五力知佛五力方便说法，然后就能够得经旨趣。那大师论有另外这五个语词啦、哦、那这个相当于释义梵天所问经里面的这五个、哦、就是刚刚所说的言说随以方便理趣跟大悲，可以吗、哦、好，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这讲下去有很广。那随疑基本上就是对治悉檀、哦、好，那么回到这个课文、哦、讲义177，所以在这一个二者随疑，对不对、哦、如来或构法说净，净法说构。那何谓构法说净？不得构法性故。这个不得就是不取着，大家可以写一下、啊、不取着构法的自性，就是不会去执取构法有一种不变的这种自性、啊、那何谓净法说构呢？贪着净法，那你就是吃嘛，对不对、哦、可以吗？ 不取着吃有食性，那就是智慧，对不对？取着智慧，有智慧的食性就变成吃了啊、哦。所以导师说，这就是这四义梵天所问经的，我刚刚所看的文是四义梵天所问经的文。那导师说，这就是智论所说吃食相，即是智慧。取着智慧相即是吃的意义、哦、那其实这个是随意的说法，就是烦恼即菩提、啊哦、就是垢法说净，可以吗、哦、烦恼即菩提就是垢法说净。好，所以这个就是对治西谈了、哦，所以这个是随意说法。我们看到178页，那一般人他不知道这是随意说法，以为什么呢？是就近的理趣、哦、烦恼即菩提，是就近的一个道理。不是的，这个是这个随意说法、哦、那老师后面说，一般就是只知烦恼即菩提，而不知取着菩提就是烦恼。那这什么 意涵呢？老师这么说要表达什么呢？烦恼即菩提，大概就是一般人就会觉得烦恼跟菩提是相同，不用修行，只要不执着就好，是吗？享受无欲，继续过原来的生活，是吗？烦恼就是菩提啊，是吗？对不对？要有烦恼才会有菩提，大概是这样。但是不知取着菩提就是烦恼，那取着菩提是烦恼，那显示烦恼跟菩提它是有差别的，是吗？显示烦恼跟菩提它是有差别的，是吗？或者说另外一类人呢，他就是虽然能够去区别烦恼及菩提，第一类人就是一般人嘛。第二类人他能够区别烦恼跟菩提是不同，要断烦恼证菩提，但是呢他们却忘了取着菩提就是烦恼、哦、所以他在讲这两种情况、哦、一般人傻傻的分不清、哦、那分得清的人他又有执着菩提的这个问题、哦、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如通达空性，性空般若现前，那哪里还有烦恼呢、哦、那这要表达什么呢？就是烦恼在菩提现前呢，它就不存在了，是吗？哦、所以烦恼跟菩提还是有差别的、哦、那怎么样才能够这个对都是证菩提、哦、通达性空，我试试用性空，空性也可以了、哦、可以吗？性空就是一切法不可得嘛，对不对？所以要修菩提，不要再去把菩提当作实有，要去追求的一个法，你反而要去观一切法不可得，你才能够达到菩提的体悟体证。好，所以就是几个层次啦，就是一般人就是以为烦恼就是菩提，就是不用修行嘛。那再进一步好一点，就是知道要断烦恼证菩提，但是呢对菩提还带有执，对不对、哦、那真正的要证菩提呢，就是要通达性空般若现前、哦、那就没有烦恼。所以烦恼跟菩提还是有别，就是有差别的啦、哦、有差别。但是呢，那就是般若现前就没有烦恼、哦、所以 最后导致说，如果误解烦恼就是菩提，就是不用修行，当下就是解脱，是吗？啊，这话说的蛮漂亮的啊。一念这个不执着，你就是当下就解脱了嘛啊，即刻开悟是吗？啊，那烦恼如果误解烦恼，真的就是菩提，那真的是颠倒了啊！所以大家要记得啊。所以有时候好像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对这修行还是要按部就班的啦。哦、理论上当然就是暗示，只要灯一开就亮了嘛。哦、那问题那个要开这个灯，你要经过一番的这一种修炼的嘛，是吗？哦、才能够这个。来临门一脚，然后见真理，顿破这一种无明嘛，是吗？啊，是要透过修行的啊，不是只要知道不执着，然后就真的可以不执着啊。那么好，我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啊。好，再来看到179页，看提婆的百论啊。那提婆。的百论，因为前面这一章呢，它的标题是什么呢？就是性空为名论嘛，哈、哦，性空为名论。一下，中观大圣，哦，性空为名论。那第二节谈的龙树，第三节就是继续，因为龙树是最重要的一个代表嘛，哈、哦，但是其他还有重要的代表人物跟论著。那就放在第三节来说，那就是提婆，那在谈提婆也顺道提到罗侯罗，罗侯罗，罗侯罗巴陀罗了，罗侯罗巴陀罗。那提婆老师这边先提他的生平，他是锡兰人，从独子部出家，所以锡兰人独子部，那导师后面又谈，那时锡兰的无畏三派态度宽容，容许别部及大圣者共住，也就是他在独子部出家之后呢，可能就回到锡兰，所以他还是有地方住了。好，提婆到了南印度，从龙树学，那就是成为龙树的弟子了。那他所流传下来的事迹呢，主要就是到处去破斥外道，破斥小圣的妄执，就破外道，破声闻的妄执。但是后来就被外道所杀，因为得罪太多人了。不过他觉得这个他当时的使命啊，他觉得他应该去做这一些，不会畏惧说怕会被人家找麻烦，他觉得这个是他当时应该要做的。好，那这是他的生命。再来就是他的著作。第一类呢，就是以百为名的论著。那首先是百论，是百计得名，鸠摩罗什译。但是这个百论不是全译，而是有所省略的。提婆的本论名为修度录，论释是婆首开示，开示就是菩萨了。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这边导师有讲到本论名为修度录了，在恶止善行法到后面挂号修度录，有没有？就是前面这几个字是提婆的百论的内的文，那后面就开始做解说，然后说，然后又外约，就是提婆论，就是 外人就是难，然后他就回答，哦，那汝今有过，初不及故，哦，我们这边不解释，只是说让大家看，导师说所谓的修渡路，哦，就在白论里面它有那个刮胡里面，哦，那表示前面这一些文字是提婆的文，哦，那后面是那这个诸师做经法等点点点，这个就是所谓的解释，哦，那它是婆首开示的解释，哦，然后这个内曰不然，哦，断邪见故说是经，修渡路是集，哦，好，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百论，啊，百论里面就是有白论的文跟解释的内容，哦，那白论的文呢，在引完之后，后面会有这个刮胡，说是修渡路，表示是前面的部分是这个白论的内容，那后面是这个修渡路，后面的是解释，哦，好，好，那这边提到这个婆首开示呢，有的以为就是婆首瓦苏，哦，瓦苏班奴就是世亲了，哦，导师说在年代上不太可能，太早了，哦，太早了啦，哦，好，再来四百观论，那西藏还有这个瑜伽行四百论，就是四百记，玄奘大师所译的大圣广百论释论，哦，总共有十卷，是四百论的后二百记，还有瑜伽学者护法的注释，就是大圣广百论释论呢，它里面只是四百论的后二百记的内容，哦，再加上解释，解释是谁的解释呢？是护法论师的解释，哦，好，那再来百字论，它就是一百个字，哦，那导致说这个提婆本论就只有一百个字，就是论末记诵中，一切法无一，如是法无一，一直到等如梦无已，相亦无有体，哦，那这个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百字论，哦，百字论一卷，哦，提婆照，然后这个菩提留之意，哦，这个百字论呢，他还有解释了，哦，这些都是解释。老实说这一个论就是论末记诵中，有没有这个论的最后他有出现记诵，哦，那这个记诵还不是全部记诵都是白论的内容，哦，他是从这一个一切法无一，有没有前面不是，那导师怎么断定不是呢？因为解释是从这一个颂的内容开始，可以吗？哦，前面一开始的它有一个解释的文，它就在解释一切法无一，哦，所以导师就判断就是从这一句开始，哦，那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相亦无有意，对不对？哦，有的作体，有的作意，哦，好，那为什么导师知道到这边结束呢？哦，应该也是根据前面的释论了，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判断的点，就是后面说此是百字论提婆之所说，这个不是他自己，这不是论百字论原本有的，这种文字应该是这个解释者再放进去的，可以吗？哦，好， 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导师说，提婆所造的论都以多数以百为名，有的还有一部论，应该也是提婆所造，但是它不是以百为名，就是第这个刮胡国之二的大丈夫哦，大丈夫论哦。好，那导师说提婆所造的论呢，都大概可以理解为多以百为名啊、哦。那这固然都是由百字百偈的这个偈颂数目的关系，所以里面有百啊、哦。但是导师有注意到，这应该有些学者他有提出来啊、哦，就是在梵语中的百 shataka。它的字根 shat，它有破坏的意义。那破坏要表示呢，摧毁一切意说的这样的一个意趣啊、哦。所以百就字面意义上就是这个论就是由百颂所组成啊、哦。那另外它还有一个深意，我就说这些论呢，都就是在摧破一切的意说。哦，因为它有破坏的一个意义了哦，好，再来大丈夫论，那大丈夫论为什么去判断是这个提婆呢？主要是论的最后说，阿舍离独止部提婆罗大菩萨生在南方。是彼所作境啊、哦，这一部论是这个提婆罗大菩萨做的了哦，跟提婆音很近啊、哦。然后呢，这个提婆罗他是独子部出家，跟提婆的从独子部出家又一致，对不对啊、哦？然后呢，生在南方。锡兰嘛，哈，所以与传说的提婆相合，仅名字小异，所以导师就认为提婆罗就是提婆了哦。好，那180，我们看到180，这部论着重于悲心施舍一切的菩萨行。这个菩萨把它画起来，是悲增上的这种菩萨教学或是法门的代表作哦。如果是提婆所造，那提婆不计自身安危，尽力破斥外道跟小圣的这一种意见。导师挂号法师了啊、哦，然后弘护大圣，终于以身殉教，这真是能说能行的大丈夫。所以这个丈夫什么意思？刚刚不是叫他画一个词吗？菩萨哦，大菩萨，大丈夫嘛，是吗？哈、哦，对吗？哈、哦。所以大丈夫应该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伟大的菩萨哦，可以了哈，或是真正的菩萨，好，再来就讲到提婆的弟子罗诃罗跋陀罗哦，那他曾在中印或是南印弘法。那西藏有传有罗诃罗跋陀罗的传说啦，西藏的传说提到罗诃罗跋陀罗有赞《法华经》偈，还有赞《般若偈》哦。真谛传说罗诃罗跋陀罗有中论注，据《集藏中观论疏》说呢，罗诃罗法师是龙树同时人。四八部乃作常乐我净， 明知、哦、就是以八部缘起来解说大涅槃的四德、哦、与那导致说这样的一种以八部来解释大涅槃的四德与《大般若经》续译的狮子吼菩萨品以八部缘起为正因佛性同一学风，也就是用中观的教理来解释佛性或是如来藏，可以吗？就是这样的一种学风。那导师说这显然是中观学者面对后期大乘经加以会通的这样的一种风气、啊、或者是一个情况。这指的是什么呢？这指就是前面以罗侯罗跋陀罗，对不对、哦、他是中观学者，他来解释大涅槃四德，对不对、哦、佛的大涅槃嘛。那还有就是大般若经续译的狮子吼菩萨品里面也用八部缘起来作为正因佛性、哦、这都是中观学者面对大乘经加以会通的一个情形、哦、那这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诶，大般若经不是经吗、哦，那经也是佛弟子结这个编辑的嘛、哦、那因为大般若涅槃经它有这个前面十卷还有后面三十卷总共四十卷、哦、前面十卷是就是讲佛性的、哦、讲如来藏佛性，就是跟一般的佛性如来藏的教学是一致的、哦、以这个有我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教学在其中啦、啊哦、如来藏佛性即是我这种 经文、哦、但是后面的这个三十品呢就叫做续译、哦，这是后来到于田去发现再带回来翻译的，把它补齐。那这后三十卷呢的义理就跟前面有所不同了，前面就是讲如来藏我嘛，后面就是用空性来解说如来藏或是解说佛性， 听得懂吗？就是中观 的立场。那导师说这后面这三十卷应该是跟中观学者有关的人或是般若学者他们编辑的、哦、虽然也是佛，但是他们就是把这些内容编辑在一起、哦、然后作为这个，然后后来在于田发现被带回汉地来，由这个檀摩谶把它继续把它译出、哦、好，那这个是导师认为啦、哦、就是罗侯罗跋陀罗就是以八部来解释大般若涅槃四德，这跟大般若涅槃经以八部缘起作为正因佛性的意义是一样的、哦、是中观学者面对后期大乘而加以会通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再来导师提到达斯杜伦也引用他是谁罗侯罗跋陀罗的般若赞般若记、哦、在导师在这边呢他这边说可能是后人所附入的，那言下之意呢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做他自己引用的，就可能嘛，对不对、哦、那这边190大家可以看一下，导师正在永光集大智度论是作者及其翻译，他又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当时看到罗侯罗跋陀罗的这个记然后引用，可以了、哦、 所以就是导师说可能就是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他当时在造大智度论的时候他没有这个部分，那在后人呢觉得这一个寄送可能也在某一些段落呢是蛮适合的，就把它放进来。因为导师说一部大论在流传当中会被后人添补，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去看这一些论啊，同样的论初译二译三译，就是可能有译了好几次，那个内容都会有所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俱舍论真谛译一次，玄奘译一次，有些内容就是有所不同，那可能玄奘的版本又会多一些内容出来，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在流传当中这个后人所附入的，那他们附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啦，他们都不是普通人，他们就觉得这可能是在流传当中有所遗落，所以他就认为应该要放进来会比较完整，他是认为有所遗落，所以把这些东西放进去，而不是说他有意的就是要对他做这种增加，他是认为应该是流传当中有遗落，他有听到了或就是或者他意会到这边应该有一段什么样的内容，那跟他听到的是的新的内容相关，所以他就把它放进来，那这个是佛典集成流传过程当中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原本想说第四章可以圆满，那还是留下一点点尾巴，我们下星期就会这个进到第五章，第五章是后期大圣，导师先谈后期大圣，然后第六章谈什么呢？谈在大圣时代流行的声闻部派，然后再来七就是这个余伽为士，那八就是这一种余伽为士就是虚妄为士了，然后第八就是真常为心，那第九就是中观为士的对抗或跟河流，第十就是秘密大圣，就圆满了，很快，我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好，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最后回向。